文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彭定康指英国警惕中港间谍渗透之余，不能阻止港人移英。罗冠聪新书揭中共打压，警示台湾面临威胁。进口台湾韩国半导体不寻常急升，分析指美国禁运下，香港是黑市转运中心。47人案辩方求情，林敏仪与谭海邦参与程度有限，刑责应较轻。中港婚姻占比增至 44.4%， 年轻人结婚意愿减少。梁国雄指对城阶下囚无怨，尹兆坚、郭家麒获前高官责求情信。俄国企业在港变现黄金，应对支付困境。7人控串谋杀警及反恐条例案，6人无罪，仅1人罪成。立场新闻案，钟佩权、林少彤罪成，香港新闻工作者面临重大威胁。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彭定康指英国警惕中港间谍渗透之余，不能阻止港人移英。英国自放宽 BNO 移民计划至今已经3年，这项计划为数以10万计的香港人提供了避难所，但同时亦引发对中共间谍渗透英国的担忧。近期更爆出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职员涉嫌参与港媒港谍案，被指协助监视在英国的港人及意见人士。末代总督彭定康在接受访问时对港人的处境表示深感难过，并批评中共为了掌权而不惜一切代价。他强调，虽然英国政府需保持警惕，但亦应确保港人有机会在英国寻找自由。自国安法实施4年以来，数十万港人选择离开家园寻求自由生活。2021年1月，英国政府推行 BNO 5+1计划，让持有 BNO 护照的港人及其家属申请移居英国。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万人获批签证，当中超过14.4万人已抵达英国。然而，即使远离香港，他们仍然难以摆脱中共的监控。今年5月，英国警方以国家安全法起诉了3名男子，指控他们协助中港政府监视在英国的港人和意见人士，其中包括被香港政府控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政治犯。这3个人之一是现任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经理袁松标。案件引发了对港府驻外机构角色的广泛关注。彭定康在接受访问时表示，ETO 的角色应该是促进香港与国际的经济贸易往来，却沦为中共的情报工具。这种情况令他感到震惊。他强调，如果香港驻英办公室利用其外交豁免权来监视在英的港人，这个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严重损害了该机构的原有职能。随着 BNO 计划的推行，越来越多港人移居英国，但这样亦为中共间谍活动提供了便利，让当地对 BNO 计划可能带来国家风险产生担忧。彭定康又表示，虽然中共在英国进行间谍活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他相信英国政府有能力应对这些威胁，同时必须确保真诚来到英国的人可以享有自由的生活。最后又表示，他在英国各地遇到很多的移英港人，亲耳听到很多悲伤的故事。这些人当初逃离中国共产党，来香港找到避风港， 然而现在却再次被迫离开。对于港人选择英国作为新家，彭定康感到矛盾，但他衷心希望港人能够早日实现自由生活的梦想。罗冠聪新书《揭中共打压》警示台湾面临威胁。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罗冠聪于8月25日在台北发表新书《时代推着我们前行》《罗冠聪的香港备忘录》。罗冠聪在发表会上表示，选择在台湾出书是因为香港和台湾同样中共政府的威胁，他希望香港的经验能为台湾提供借鉴。罗冠聪指出，香港已失去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台湾仍然享有这些基本权利，因为台湾成为他出版新书的最佳选择。他在书中记录了流亡背后的心路历程，并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外界了解流亡港人的处境。他坦言自己是流亡海外的难民，但很多留在香港的朋友仍然生活在大的监狱或小的监狱中，很多人甚至被中共关押多年。他认为流亡港人虽然是幸运的一群，但已经有很多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在新书发表会上，联华电子创办人曹兴诚亦参与讨论。他表示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亲身参加香港的街头游行，并强烈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可怕。他指出，香港的抗争虽然表面上看似失败，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因为他揭露了中共的真面目，让全世界清楚看到中共政权的暴力和谎言。他批评中国的统治毫无合法性，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之上的。他强调，台湾是华人世界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绝不能落入中共手中。罗冠聪亦在发表会上表示，香港和台湾都面对中共的威胁，中共在香港所做的事未来可能会在台湾重演。他希望香港的经验能为台湾提供警示，让台湾人民更加警觉，不要对威胁掉以轻心。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在会上指出，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共利用暴民和暴警打压香港民众，之后又在全球疫情期间迅速推行港版国安法，这些行为证明了中共的极权手段不可低估。国际政经专家汪浩则强调，与中国专制政权的斗争是长期的过程，但自由和民主符合人性，因此即使面对压迫，专制统治终究会垮台。罗冠聪目前已取得了英国难民身份，但仍遭香港警方通缉。尽管如此，他在台湾发表新书时表示，台湾是个安全的地方，他希望能在这里继续讲述香港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香港的现况。罗冠聪曾是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并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流亡英国，他持续在国际上为香港发声。进口台湾韩国半导体不寻常急升，分析指美国禁运下，香港是黑市转运中心。香港政府统计处在8月27日公布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2024年7月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上升 13.1% 和 9.9%， 连续5个月上升。当中从台湾及南韩进口的货值分别大幅上升 0.6% 及34.4%。台灣政府數據顯示，75% 出口到香港的貨品是半導體電子設備。有學者分析指，香港對半導體設備並沒有那麼大的需求，除了轉口到中國、俄羅斯，亦可能是黑市買家。香港出口台灣的貨值下跌 4.9%， 顯示台商和外商的生產線陸續撤出中國，反映中國經濟情況惡劣。統計處資料顯示，香港7月出口額是3904億港元，是自2022年9月以來最高，貿易逆差收窄至218.42億港元。除了出口至中國的貨值按年增加 23% 之外，出口往其他地區的升勢則放緩，其中輸往美國的出口增幅由6月的 40.6% 放寬至 19.7%， 出口往其他亞洲地區，包括台灣、日本、韓國、印度、亞聯酋亦全線暴跌。進口方面，香港從台灣和南韓進口的貨值分別按年增加 20.6%、34.4% 至501.86億港元和203.98億港元。根據台灣的貿易數據，出口到香港的產品中有 75% 是集成電路。南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忠表示，香港對這些產品的需求並沒有那麼多，相信不是自用。美國自今年3月底突然宣布以國家安全為由，將中國取得美國高階 AI 晶片和晶片製造設備的限制升級，並於4月初迅速執行。為應對美國再次擴大禁運範圍，中國或需未雨綢繆。朱岳忠表示，從香港轉口到中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高，當然是在這些半導體相關的產品，尤其美國現在要對中國進一步去管制。除了晶片之外，像 HBM 高傳輸記憶體都有可能在管制的範圍之內，所以有可能是藉由這個管道進口這些相關的產品到中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施建宇表示，除了晶片之外， AI 伺服器亦是台灣與南韓的強項。由於這種伺服器單價非常高，不需要太多數量就可以衝高進口金額。他認為這些伺服器未必只轉口到中國。他又表示，這個數字當然非常高，我想不只是中國需要，俄羅斯亦想透過香港進口這些東西。俄羅斯在其他的地方是不可能取得這些這麼先進製程的 AI 用的伺服器或 AI 用的 CPU， 在中國亦都買不到，所以就透過香港想辦法在黑市去買。香港出口往台灣的貨值由6月時按年上升 35.3% 到7月轉跌 4.9%。 事件於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以後，無論中國對台灣抑或香港對台灣的貿易量一直下降，原因是很多原本在中國投資的外商和台商在疫情期間撤離轉到東南亞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沒有東西可以賣出來，貨品的數額自然一直降低。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經濟應該是處於一種非常惡劣的情況。 这个亦是为什么前一阵的时候外面批评习近平三中全会开得那么差，或者是迟迟不开。我想很多的中共领导层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难以解决。他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四十几年来最差的状态，虽然不足以让共产党垮台，但未来如果持续恶化，可能会进一步引爆金融危机。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2024年7月输往内地、美国及欧盟的出口明显扩张，但输往亚洲市场的出口表现参差，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摩擦将会带来风险，政府会密切留意。47人案辩方求情，林敏仪与谭海邦参与程度有限，刑责应较轻。47人案中的被告吴敏仪、谭海邦及柯耀林于8月28日继续求情。吴敏仪与谭海邦的辩方强调，二人参与的目的并非颠覆政府，而是推动劳工与环保议题，他们最终在初选中陪跑落败，显示其参与程度与影响力有限，因此应考虑减轻刑责。辩方并指出，二人已表明日后不再涉足政治活动，谭海邦更表示不再提倡环保议题。吴敏仪由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代表，他强调法庭在处理串谋控罪时不应该一概适用国安法针对实质控罪的量刑分级制，并指本案不涉及任何武力，量刑起点应该适中。李志喜又指出，本案串谋计划早已被曝光并被扼杀在萌芽阶段，选举过程充满不正确性，强调谋划要成功是需要经过多重选举和预算案关卡，这一点亦应纳入考虑。在求情过程中提及谭海邦的健康问题，辩方表示他在监狱中健康状态欠佳，舌底有肿瘤，且因细菌感染导致手脚皮肤溃烂，并在庭上展示病情，希望获得法庭减刑。尽管如此，法官陈庆伟仍坚持依据医疗报告来判断，未因此减轻对谭的处罚。此外，柯耀林由大律师叶海良代表求情，他强调柯耀林参与程度低，对公众的影响力有限，并不属于最激进或投入的参选人，应被视为其他参与者应获较低刑责。柯耀林多年来致力于民主议题，为公众服务，辩方希望法庭考虑其品格和背景，给予较轻的处分。而吴敏仪在求情信中承认参与初选是人生最错误的决定，表示愿意承担后果，并已在早期阶段认罪。他强调自己并非首要分子，且无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参选的目的只是为劳工权益发声，参与程度有限。新界西10名被告今早求情完毕，在9月2日法庭将开始处理新界东9名参选者的求情，包括何桂林、刘永康、杨岳桥、陈志全、周家成、林卓廷、 范国威、吕志恒、林景南等。中港婚姻占比增至 44.4%， 年轻人结婚意愿减少。香港中港婚姻话题近日因可白事件而再度引起关注。根据香港政府最新统计数字，中港婚姻的比例已达16年新高。社会学者指出，这个趋势与年轻人结婚的意愿减少有关。香港统计处公布截至2023年底的数据显示，香港总人口约753万人，其中女性约410万，男性约有385万，男女比例为9:10。香港的男女比例较2022年再少3人，差距为近3年最大。2022年有超过 4.7 万对新人结婚，比前年增长 59%， 但仍低于2019年水平。婚姻年龄中位数亦再度上升，男性为 32.5 岁，女性为 30.9 岁，为近3年新高。25至64岁人口中有121万人未婚，占总人口的 16%。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分析，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政策导致不少人推迟结婚，疫情后婚姻宗数显著上升。然而撇除疫情因素，婚姻宗数仍有下降趋势。许晶认为，这个是与适婚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及经济因素有关。他指出，近年经济不景气及整体社会气氛不佳，使得适婚人士可能对香港的未来感到不确定，从而影响结婚意愿。中港婚姻长期成为讨论焦点。2023年中港婚姻数量为18,939宗，占总婚姻 44.4%， 创近16年新高。许晶又指出，这个主要是由于本地婚姻宗数萎缩快于中港婚姻的上升。香港女性多于男性，而中国男性多于女性，这样的人口不平衡亦是中港婚姻上升的原因之一。香港政府过去推出的输入人才计划亦有助于增加中国籍配偶的数量，但他预测这个趋势不会有大幅度变化。梁国雄指对成阶下囚无怨，尹兆坚、郭家麒获前高官责求情信。在初选47人案的求情听证会中，各被告的辩方集中于各自的政治背景和个人品格，试图为他们争取较轻的刑罚。新界东的被告之一梁国雄在求情时并未亲自读出他的陈情书，但社民连发布了他的求情信。信中提到，梁国雄从1970年代起参与政治运动，致力争取民主自由，实现社会主义。他强调，虽然现时成为阶下囚，但他对权力归于人民的理念始终不变。他在立法会反对政府财政预算案，主张推动改革，特别是关于全民退休保障的拨款。他表达了对未能达成目标的遗憾，并坚信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尹兆坚的辩方强调，他作为前立法会议员及社工的良好品格，尤其是他曾成功争取残疾人士交通半价优惠等政策。辩方指出，尹兆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服务，且在案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并计划未来在国际人道组织工作。他的辩方提供了多位前高官的求情信，强调其良好品格及低重犯机会。郭家麒的辩方同样强调其在立法会期间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良好记录。辩方提到郭家麒在示威活动中的行为显示他尽力制止暴力，并在其他场景中协调示威者。辩方请求法庭考虑郭的良好品格和过往成绩，认为他的刑罚应相对较轻。朱海迪由大律师钟铭成代表，他的求情信未在庭上公开。朱海迪曾涉及2020年六四集会和七一非法集结案，定罪记录亦被提及。法官在听取辩方陈词后指出，国安法量刑的分级主要考虑犯罪的性质、后果及风险，良好品格的考虑则属次要因素。法官质疑是否能将被告的往绩与其参与案中的行为相区分，并强调对每位被告的行为与刑罚相匹配的重要性。银行收紧合规审查，俄国企业在港变现黄金应对支付困境。在西方制裁的压力下，俄罗斯企业与中国生意伙伴的交易面临严重困难，支付延误和成本上升的问题日益加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近期俄国官员和商界多次指出，中国银行因西方威胁施加二级制裁，显著收紧合规审查，令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陷入停滞。八月份情况更为严峻，中国国有银行已集体关闭与俄罗斯的交易，导致支付被搁置。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佔俄羅斯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一。中國不僅提供了包括工業設備和消費品等重要商品，幫助俄羅斯應對西方制裁，亦為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和農產品等出口商品提供了主要市場。然而，自美國財政部今年六月威脅對與俄羅斯有業務往來的中國及其他国家银行实施二级制裁后，很多的中国银行对与俄罗斯的交易采取了更严格的态度。俄国一名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所有跨境支付都暂停，虽然最终找到解决方案，但耗时约三周，贸易数字显著下降。为了绕过合规审查，一些俄国企业开始通过第三国中介机构进行交易。然而，这个大幅度提高了交易成本，从几乎为零降至支付金额的 6%。这个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影响尤为严重，甚至有公司面临倒闭风险。另一種解決方法是將黃金運至香港，通過在香港變現後將資金轉入香港銀行帳戶，再轉帳至中國客戶。克里姆林宮表示，中俄經濟合作對雙方都至關重要，相關問題將在合作框架內得到解決。發言人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当前环境下出现一些问题难以避免，但双方的 真正伙伴精神将促使问题得到建设性讨论和解决。香港今年首四个月的财政录得1354亿赤字。香港政府在8月30日公布了本财政年度首四个月截至2024年7月31日的财务数字，期间总开支为2426亿港元，而收入仅为901亿港元。经扣除发行政府债券所得的249亿港元的收入及偿还政府债券本金78亿港元后，首四个月录得财政赤字达1354亿港元。港府发言人表示，赤字主要由薪俸税和利得税等主要收入多数在财政年度后期收取所致。截至7月底，财政储备为5992亿港元。政府预计在2024年及25年度赤字将有所减少，预计全年度赤字为480亿港元，并预测财政储备于2025年3月底达到6851亿港元，至2025年及26年，至2028年及29年度预计将实现综合盈余。财政储备预期于2029年3月底增至8322亿港元。另一方面，香港统计处日前发布了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2024年7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291亿港元，同比下降 11.8%。 2024年6月数字修订为较2023年同月下降 9.7%。 2024年首七个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暂时估计下跌 7.3%。 此外，2024年7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为23亿港元，占总销售额的 7.8%， 较2023年同月上升 1%， 但网上销售总额同比微幅下降 0.1%。扣除价格变动后，2024年7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暂时估计下跌 13.3%， 反映零售业面临的挑战。七人控串谋杀警及反恐条例案，六人无罪，仅一人罪成。屠龙案的七名被告经过81天审讯后，于8月29日下午2时半由陪审团作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结果显示，六名被告的所有控罪均被裁定无罪，仅有一名被告黎振邦被裁定在交替控罪中罪成。该案名为串谋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对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爆炸。法官将于9月2日处理黎振邦的求情。另一被告张俊富则因承认管有爆炸品罪及无牌管有枪械罪被判入狱18个月。案件发生在2019年12月8日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前夕，警方在多处搜出大量武器并逮捕多人。被告们被指控串谋以枪械和爆炸攻击警察。案件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作为起诉，被告包括22岁的学生张俊富、20岁无业人士张明宇、21岁学生严文谦、24岁无业人士李家田、29岁技术人员黎振邦、 物业管理助理20岁许振荣和24岁无业的刘佩莹，他们被控串谋犯对定明标的资爆炸罪，涉及在2019年8月1日至12月8日期间，意图使用两个爆炸装置致他人死亡或严重伤害。此外，仲被控串谋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对财产造成严重伤害的交替控罪。张俊富、张铭宇、严文谦、李家田、黎振邦和许振荣亦被控串谋谋杀罪。李家田另被控意图危害生命而管有枪械及弹药。刘佩莹则被控串谋提供或筹集财产以作出恐怖主义行为。陪审团对首六名被告的串谋犯对定明标的资爆炸罪全数判无罪，赖振邦以8-1裁定罪名不成立。对于串谋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对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爆炸，陪审团以7-2裁定赖振邦罪成。李家田和刘佩莹的其他控罪亦被裁定无罪。张俊富因承认管有爆炸品和无牌枪械罪被判18个月，将于晚间重新服刑。立场新闻案钟佩权、林少彤罪成，香港新闻工作者面临重大威胁。香港立场新闻案距今接近2年，审结超过1年，法庭裁定钟佩权、林少彤及立场所属公司罪名成立，判刑押后至9月26日。法官指检控的17篇文章中有11篇具煽动意图，发布时正值社会动荡，对国家和公众安全造成潜在破坏。案件于2022年10月开审，经54天审讯，去年6月完成审理，随后多次押后，最终在29日下午作出裁决。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外有不少人排队旁听，其中包括立场新闻的前员工和独立记者。部分人携带有支持标语的口罩和环保袋。记者查问时，他们大多不作回应或避开交流。法官郭伟健裁定钟佩权和林少彤罪名成立，并颁布书面判词。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为两人陈情，指出两人作为新闻工作者，负责报道多种意见和评论，即使内容有煽动政府的成分，但与宣泄式煽动文章不同，并强调他们并非明知故犯。余若薇还提到，自2021年底被捕后，两人都在还押期间面临巨大的时间延迟，这个是影响了他们的量刑。钟佩权在陈情中提到，妻子陈佩敏在日本311地震采访中坚持报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并表达了对新闻工作者坚守岗位、记录真实的尊重。林少彤在陈情中表示，新闻工作者的忠诚对象是公众而非特定权利，并指立场新闻在面对新闻自由受限的背景下仍能生存，显示出读者对新闻自由的需求。判词将17篇文章分为4组，11篇具煽动意图，其中包括涉及国安法执法和司法程序的文章。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指， 立場新聞案反映了香港新聞自由的衰退，該協會擔憂這件案對新聞業界造成的長期傷害，並批評使用煽動罪和港區國安法來檢控新聞工作者，認為這個加劇了寒蟬效應，嚴重損害了新聞自由。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強烈譴責這次的裁決，稱之為香港新聞自由的黑暗日子，並指這個裁決不僅對兩名記者極不公義，更顯示了香港當局在利用法律手段打壓言論自由方面的決心。他指出，這件案件彰顯了香港的憲法和法律保障正被逐步侵蝕，並威脅香港的開放與自由。他呼籲國際社會對香港新聞自由問題保持高度關注，並建議國際立法議員考慮對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採取制裁措施，迫使港府重新承諾遵守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中的香港自由保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8月29日表示，新聞工作不應該被視為犯罪，香港法院對立場新聞前總編輯的煽動罪定罪，對媒體自由構成直接侵害。米勒強調，香港當局的措施正扼殺意見和資源的自由流動，損害了香港原有的開放國際形象。美方敦促北京及港府恢復和維護基本法下的新聞自由。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委員會主席亦發表聲明，譴責香港政府的行為，稱此事件為新聞自由的悲劇，並要求無條件釋放被判罪的編輯。本案中的被告包括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鍾佩權及林少彤，他們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指控涵蓋從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間的煽動行為。